啊，弟兄姊妹平安。死刑犯呢，在踏上执行室的这一条路呢，是他们人生的最后的旅程。那么这一段路呢，是用绿色油漆所漆成的，叫做 The Green Mile。那 The Green Mile 呢，是一部电影啊，《绿色奇迹》或是《绿里奇迹》，有没有看过？那这部电影其实呢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啊，它其实是改编的哈。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思考到，当时呢是在1935年的美国啊，相对在那个时候呢啊，比较经济萧条，也社会也比较的动荡。那么当中呢有一个死刑犯呢，他的名字呢叫做 John Coffey。那他呢很高很大啊，有两米高，超过300斤啊的大块黑头，大块黑人。那他有很奇妙的这个超级的啊这种力量。他曾经呢在那个当中呢治愈了典狱长，哦，这边写一个 Paul 啊，还有呢这个好像那边的什么老鼠啊，都从他这个啊的一个大能的里面，好像就死里复活。那在当中呢，每一个人都因为他呢的这一种的善良，其实他很善良，他在当中帮助了很多人，他也因为他的善良呢感动，但也因为他的能力而感到什么困惑。大家不知道他能力从哪里来，大家觉得很好奇，这个 Coffey 呢啊，怎么会善良但是犯下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滔天罪行，杀害了两个幼童女孩。但是呢我们知道真正的这个凶手呢啊，不是他，而是呢在另有其人。那么 Coffey 呢知道啊，但是他却选择了不去辩解。因为呢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呢虽然有某种的特殊的能力，但是呢却无法改变罪的本质。所以呢在行刑的当天，他要走这条绿色的这个路道到执行室，是一种坐在那个电椅上。那么这些狱官狱警们呢看见他呢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目睹了 Coffey 的整个的过程啊，在电椅上怎么去被处死的整个过程，他们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悲伤，也非常的难过。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小细节，那个细节就是当 Coffey 呢医治了这个典狱长 Paul 的夫人之后，夫人就送他一个吊坠，那个吊坠里面啊是刻着一个叫做我们说叫做圣里斯多福，就这个人哈，他呢就很孔武有力。那很稀奇的是，这个雕像呢，背着这个孔武有力的人背着一个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化身。然后呢，这个圣克里斯多夫就带他过河，那孩子就坐在他的背上啊，其实坐在他的背上。然后呢，孩子非常的沉重。那么圣克里斯多夫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重啊？”上帝就说什么？因为他背负了全人类世人的苦难，就这么一个的对话。弟兄姊妹，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那给予苦难或是磨难呢一个定义，好，或一个价值，就是说很像呢在生产过程啊，妇人生产的过程的这一种的阵痛啊，阵痛，它呢是一段从忧愁到喜乐的过程。那今天我们被呼召了要与主联合，那就是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叫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虽然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已经得胜了，阿们吗？所以呢当我们今年呢讲到教会主题编织群体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单只是让我们在教会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神的聚在一起的地方， 上帝他的心意更是要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透过神的子民这样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他的荣耀，他的权柄。可能呢，你可能会说，那我很平凡呢，我可能没有这样的大能。那我们呢，前一阵子读了《使徒行传》，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呢，既软弱，有时候又小信，所以呢，在人的眼中呢，他们是一群好像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呢，却很稀奇他们的能力。而且呢，他们的影响也达到了今天，就是在座的你跟我，我们都跟从了耶稣。所以在这样一个爆炸力的力量的底下呢，关键何在？究竟是关键何在？这是今天我们来思考的，相信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群的门徒呢，他们不单领受了圣灵，而且呢，他们也靠着圣灵行事为人。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保罗提到教会呢要重新看重圣灵的工作。首先呢，他说呢，你们当像智慧人，要被圣灵充满。底下呢，才开始展开他一系列落地的教导，例如说怎么样去敬畏上帝啊，怎么去感谢赞美神啊，又或者是说妻子啊和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经营啊，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建造啊，甚至到最后一章整个以弗所书，就是今年我们讲台信息所讲的第六章，就再次特别强调这个圣灵是宝剑啊，我们要信徒要拿起这个神的话语，并且要靠着圣灵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三方面来看圣灵的工作。第一，为什么我们来先看什么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用这个动词的时态我们来看，第一个呢，它是命令式，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呢，不单只是说可有可无的经历，而是什么？神的命令。我们不仅仅呢要借着或是靠着圣灵重生，我们信主的时候，更是这一路上整个天路的历程也是倚靠圣灵，让我们的灵命成长，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让我们有合神心意的侍奉，甚至我们的生命能够来结果子，这就是靠着圣灵。所以被圣灵充满是必须要有的经历。第二个，它是一个现在式。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就像我们的血液循环一样，一方面我们透过静脉把这个二氧化碳，把我们身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不该有的东西帮我们带走，一方面呢，我们又要透过动脉来把这种养分啊，把这种需要的这种活泼的生命啊，透过血液继续来供应我们。所以这样一出一进，一出一进是持续的，你不能让它停的。所以被圣灵充满呢，不是你偶尔有的或者是说你参加某一个很属灵的聚会有的，而应该是天天有，常常有。第三个，我们看动词的时候，它是一个被动式，所以说要被圣灵充满呢，是神的应许，它不是人工去模仿的，也不是我努力的结果，它是神的应许，是圣灵巴不得要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所工作的。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是天父呢？岂不更将什么给求他的人吗？圣灵是吗？所以人心负责渴慕，圣灵负责充满。所以按着 原文动词，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不但是命令，是神的命令，也是现代式持续要有的经历，更是被动式，是神的应许，神应许要来充满我们。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明白，每一位已经信主受洗的基督徒，他都有圣灵在里面，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被圣灵充满，对吗？为什么？圣灵的内住，就是说当信徒信主的那一刹那，那一刻的时候呢，神的应许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应许我们，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是上帝的儿女啊，这是一个印证。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段经文，我们请。你们既然听见真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印记。好，这个印记就好像盖了一个章在你的心里面，表明你是属于神的，你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是一种证明，也是一种代表印记。跟着呢，我们看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跟主权有关系，也就是说啊，圣灵呢，他让圣灵来掌管你，所以因此呢，啊，有的啊信徒呢，虽然他已经信主了，啊，有圣灵的内住了，但是呢，常常却不让什么圣灵做主，还是喜欢我行我素，不去注意他，然后呢，也不去听一下圣灵想说什么，更不去寻求圣灵他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想到咯，圣灵充满的一些现象，好，比如说说方言啊，例如说身体有某种感觉啊等等的，但是我们要说这些是 外在的一种现象，不见得每一个信徒在他的生命圣灵充满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因此圣灵充满呢，它的重点不在于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这个人，这个信徒，他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圣灵以主人的身份在你的心中，他来管理你的情感，他来支配你的理智，他来引导你的意志，甚至圣灵来帮助你做正确的按照真理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是跟主权有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思考，在我信仰的生命当中，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多多少少我们弟兄姊妹信徒都有。那回想我们可能在敬拜赞美诗歌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读圣经一年通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一种火热，或是更深的想要委身于神，或是我们里面那一种的一种上帝的话语，就忽然好像在我们心中呢，就特别抓住我们等等等等的，或甚至呢，好像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聚会的时候，在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好像上帝的话呢，就在我里面呢，有一种提醒，为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又或者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在服事的当中平常是害羞的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却能够有无比的信心和勇敢等等等等的，这些都说明到说人心被圣灵掌管的美值我用美值它不是一种量，它是一种值，一种性质，因为这个圣灵是神，所以它不用量 来我们来说，而是一种值。所以因此当一个信徒他信主了受洗了，不等于圣灵在他的里面居首位掌王权，也不等于圣灵能够掌管我们，阿们吗？那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那有些弟兄姊妹呢认为说这个传道啊牧师啊因为呢你们常常需要服侍神，所以你需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呢就没所谓了。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今天只要你是属神的，属神的儿女的，你就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今天保罗说什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我们就需要神的智慧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生活上，甚至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会遇见一些刚刚讲所谓的苦难，一些困境，甚至一些麻烦，或甚至一些祝福，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用我们人说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我们的视线会被挡住。好像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团契，我们学到祝福竟然也会成为挡住我们视线往前行的，奇妙吗？因为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不容易看见神的手在工作，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个东西给什么拦阻了，让我们不能够跨越，让我们不能够往前行。所以当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重新让圣灵来带领，当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但是呢，我们信主了一段时日的人，你就知道要懂得怎么问，应该怎么问，应该说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学什么功课？是不是？阿们。因为我们刚刚讲，无论是祝福，无论是困境，无论是麻烦，有时候是我们过去在私欲的里面所种下的一个因啊。我们今天只是在收那个果，又或者说这样的环境来的时候，很可能是撒旦仇敌对我们的一种什么试探，为的是要我们去离开上帝，要为的是要我们跌倒，甚至呢有时候是神的手在当中要试验我们那个信心的试验，我们需要被神来折服我们那个刚毅的心，必要的手段等等等等的。但唯有圣灵他参透万事，他能够显明，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神的真理跟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有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那个隐藏的玛纳跟什么，跟我们常常说的化妆的祝福。弟兄姊妹，因此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得着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需要神的智慧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神的能力啊，有智慧有能力。那你说对人力，那能力从哪里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但圣灵降你们在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不对？是耶路撒冷，做我的见证。所以能力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他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能力，是属天的能力。那我在这边今天提了两点来看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有哪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呢是生命的能力，好，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好吗？生命的能力，圣灵充满的时候，好叫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呢，绝对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必须是圣灵的充满，必须是圣灵的带领，必须是圣灵的掌权。否则呢，我们可以爱，但是我们爱有限度，对不对？爱到牙牙切齿，我们可以忍耐，忍到什么？忍无可忍，我已经受够你了，我已经忍了你七次了，你要注意，第八次我就忍无可忍了。我们有限，但是呢，上帝就透过耶稣基督呢，他为人类预备了救恩，是吗？但是呢，却不勉强人来接受。同样的， 当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领受圣灵的内住？但是圣灵会不会强迫要来主宰我们？不会，必须是我这个人愿意来谦卑，愿意来让圣灵掌权。好，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从圣灵来的智慧和能力。第二个，我们来看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除了生命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是侍奉的能力啊，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去服侍，带着能力和权柄，跟做事情不一样。做事情很可能是我的经验或者是我的学习来的，但侍奉的能力会从圣灵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是一群连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都没有去过的这一群的很平凡的人啊。当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对他们来讲他们无法想象。所以你也难怪，当耶稣在地上复活之后，在地上40天跟着呢升天的那一刹那，大家还记得吗？这些门徒怎么样？站着望天。为什么望天呢？因为很彷徨，是吧？心中很彷徨，就是传福音到地极，我们连犹太全地都没走过，是吧？很彷徨。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很平凡的人才得着权柄和能力。所以今天果然福音传到了地极。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思想一下，各位觉得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有生命的果子，也有恩赐的能力，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大家觉得圣灵赐给我们一个生命长进的这个果子的能力，还有赐给我们服事工作各方面有权柄能力的恩赐的这样的能力，哪一个比较重要？生命的果子比较重要啊，的确是的啊。生命的果子呢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那我现在做一个假设哈，有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啊，很成熟的基督徒，他在主里面信主很久，然后他也很谦卑，然后在他生命里面呢就结出呢圣灵的果子，但是他没有圣灵的恩赐。那今天呢，他呢就去到了医院去探访一个病人，他表现出所有圣灵的生命的果子，他有爱心啊去探访病人，他有喜乐去鼓励他们。他有平安去安慰他们，他有耐心去听病人是怎么样这个生病啊，怎么得医治啊，这手术的过程啊，他也有恩慈去送了礼物这个送了葡萄啊，他也有良善愿意去帮助这个病人照顾孩子也有忠心天天去探望他。也有温柔当护士提醒他说哎，探访的时间到了，他就走了。而且呢他也有什么节制他也不去吃病人的葡萄他表现了所有生命这个圣灵的果子，但是呢病人没有好，因为医治是圣灵的恩赐，不是果子。 okay， 那神要的是什么呢？我画的这个图很努力的画，还手还发抖，但我希望你们看得懂。神要的是这一个宽的根基，宽的根基有圣灵的恩赐，也有高的支柱，这个高的支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因此教会需要圣灵的果子，也需要圣灵的恩赐。那我们明白了被圣灵充满是如此的重要，那如何我们跟着就要问，我如何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说你们要怎么样，要醒过来，圣灵光照你们，好像从死里复活那样，要醒过来，好像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否则呢，我们藏在一个美丽的这个外表底下，我们很难看见我们里面的污秽，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我们来领受恩典。保罗说，这边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今天的话，那保罗呢是针对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以弗所教会这些外邦信徒所说的这一段话。那保罗将醉酒跟圣灵充满做一个类比，一方面呢是因为强调这些信徒之后生命需要改变，要远离过去那个不讨神喜悦的这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离弃过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圣灵才能够充满。那刚刚讲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例，比如说喝水，这个水干净的水是我们等一下要喝的，但是呢它必须要装在干净的容器里面，干净的杯子里面，否则水再干净杯子不干净，我们也没办法享用。这是保罗在那时候讲的意思。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劝告信徒要让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来支配你的感情、理智、你的意志等等等等的，而不要被酒精等等的东西所控制，甚至自我放纵。第二方面，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圣灵来充满呢？要存渴慕的心。在上个礼拜已过的这个周三有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跟着耶和华的节期来到了这个祝棚节第八天是最大日，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但是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他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段经文，盼望以后有机会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去体会当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着他说的。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在这边讲到若他在这边邀请人若渴了你就到他那里去可以得饱足，他也应许了他让你得饱足，但问题来了，人为什么不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觉得不渴？你为什么现在不觉得口渴？第一个，因为看不见自己的需要，不觉得自己需要，不觉得渴，那觉得我自己就可以了，不需要神了。第二个呢，也不知道主恩的宝贵。那很稀奇的是，我们肉体的这种饥渴跟属灵的饥渴是正好颠倒，正好相反。那我们肉体的饥渴呢，这个不需要你去学习的，我们饿了就去吃，对吧？渴了我们就去喝。但属灵的饥渴呢，正好相反。记住，正好相反，就你越亲近神，你就越渴慕神；你越不亲近神，那么你就越不知道主的宝贵，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怎么要查经啊，这些人为什么要去聚会啊，这些人为什么要唱诗啊，你就越没有办法去品尝。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不是说人若圣洁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人也不是耶稣也不是说你若完全了，意思是说你都 OK 了，都搞定了，也不是，他是说你若渴了。所以吃跟喝是最自然的，最单纯的领受，你不需要分析，你也不需要去明白说，哦，我这个喝了以后，吃了以后，我这个消化过程会怎么样？我渴了就喝，饿了就吃。所以圣灵要充满呢，最最的第一个的关键就是你需要渴慕，大大张口，大大充满，你必须要单单的来渴慕，单单的来相信，需要你放下面子。需要你放下过去的一些想法，承认你需要。第三，当圣灵真的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顺服。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灵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都有这个挑战。好，那么当主的话感动我了，好，光照我了，提醒我了，我是不是愿意顺服？好，当神的话提醒我了，不要跟他计较了，我是不是愿意顺服？当主感动我了，这一段感情不适合，我愿不愿意顺服？当神感动我了，我去跟孩子道歉，我愿不愿意顺服？等等等等的，或甚至工作上，神要我放弃去争取，我是不是愿意顺服？等等，这些是我们的挑战。在迦拿，我用的这个图哈，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甚至我们这个孩子也都很熟悉。在迦拿婚宴的时候呢，耶稣的母亲的发现什么？没有酒了，酒用尽了，没有酒了。那时候呢，母亲呢就到耶稣他的这个肉身哈，这个孩子这个儿子耶稣的面前说他们呢没有酒了。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立马立刻行了一个神迹解决问题，没有，反而呢他对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重新思考，什么是神的时候？什么是神的时候？若耶稣说神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过不久又有神迹出来，死水变酒呢？什么是神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母亲他的顺服跟交托，就在那时候。所以当耶稣的母亲说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体会一下，他的母亲没有生气，没有埋怨，反而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虽然我们说，虽然耶稣的母亲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因为耶稣根本从来没有行过神迹，是吗？但是他里面相信，单纯的相信耶稣有办法，耶稣有答案，因此他选择了去交托，选择了去顺服。本来他的头脑里面可能想的，没有酒了怎么办呢？去哪里弄到更多的酒呢？你可不可以变出一些酒，或是哪里弄来一些酒等等等，都是头脑里头想的是这一些。但是现在怎么样？顺服了。现在呢，他的心得到释放了，他不再被那个酒没有了这个难处，这个苦难，他没有被绑住，他也没有被这个不合理的对待绑住了。有酒也好，没有酒也好，只要有耶稣掌权，一切都会变成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时候？当人顺服的时候，顺服下来的时候。我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我就开始呢去专心的要去神学院做装备，学业非常的繁重很忙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又有侍奉又要实习另外那个时候我也在工作那很忙碌因为奇怪那时候怎么正好老板缺手。然后呢，我又住的离家里特别近，他就说：“那你来帮忙啊！”我就说：“好。”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去。这真的很忙。那时候的家庭呢，特别需要我来去take care 去照顾孩子的需要这个家里的料理先生的需要等等，都是我要去照顾的于是呢，我在心里面呢我虽然是觉得我够属灵了，他心里面还是又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跟神 argue， 这时候呢，去神学院受装备，真不是时候啊！真是不方便呐、我就是这样子不方便哈、我是很含蓄的说真是不方便哈、那么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哈、那一天呢下午呢，我呢就是在工作的场所，我就看到一幅画那幅画，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彩色的。因为呢，我的日记本里面呢，只有留下黑白的，所以今天看黑白的， 盼望有机会呢给弟兄姊妹展示那个彩色的是他真的画。那么这一幅呢、这一幅是我那时候呢在那边、一个礼拜六的下午看见的一幅画，很大。那么是一个呢耶稣，小耶稣呢他蹲在地上拿了一支笔、那他的旁边呢是他的木匠爸爸，木匠爸爸在那边、这个很认真的做工。那么是小耶稣就在下面画画、写字、那个图画的那个光线表达的特别好，整个、房间呢是黑暗的，只有那个窗户前面那个窗户的透进来的阳光，然后呢那个窗台不是有个这个框架吗，这个框架印到耶稣的这个小耶稣的身上，后面正好是一个十字架在地上。哈利路亚，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两行泪就下来了，我就立马顺服下来，我就在那边低头敬拜神。那并且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回来写日记，我那一整年都写日记。那天晚上的日记呢我这两天又去翻回去，我是有了这篇信息我才回去看日记，上面怎么写呢？神感谢你，你做了我的奇妙测试，你是比就是他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那你告诉我 你在陶造我，陶塑我，在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我精心，这是上帝说的，都是我精心的安排，或许你不一定察觉到，但是呢真是我的手在你身上，好叫你在我的旨意当中有份于那个荣耀，你属于我，有圣灵为印记，因此你要做的事没有一件事小事，没有一件事难事，只要你留心在我所差遣，我用差遣，你所做的事情上专心跟随，一心追求良善，不要叫世界来去使你分心，不要叫属肉体的使你歪脚，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够你用是一个动词，是现在式，我们今天都讲到这个动词，是现在式，不仅呢是你过去曾经过用，也不是将来有一天你一定够用，就是现在，就是每一个的现在都够用。两行泪流下来，晚上继续在这样的感动之下服服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许也好像走在这绿色的旅程当中，我们可能人品不错，我们也可能很乐意助人，甚至我们可能工作一把照，能力很好，甚至在社会上有头有脸有地位，然而我们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这一生的一个短暂，一个这一生是一个短暂的棚子，最后是一个罐子的事实。唯有选择跟永生神接轨才是出路。来说这个出路是什么？这个出路就是相信耶稣，救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 出路。要被圣灵充满呢，是神的命令，也是你人生的智慧和能力。圣灵要重新以他主人的身份来引导你走完人生，然而需要你渴慕，需要你顺服。若是神的心意是在教会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那么每一个信徒就需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当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一定带来这个世代的一个翻转，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用充满我来回应神。用方便的弟兄姊妹，我们请起立。如果你觉得坐着比较舒服，你就请坐着。
全人献给你，一全心。
不属这世界，我们真实的满足、真实的力量是从你而来，不是去外面寻求，不是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主，我们能单单在乎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你的管理底下，我们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来顺服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主，我们就为了在我们当中，在面对主你在话语为弟兄姊妹摆在前面的一个挑战，主，我们来恳求你再次来充满他们，好叫他们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按着圣灵的带领，主啊，按着你的喜悦来拣选。主啊，让我们单单在乎你的心意得满足，让我们单单在乎当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主啊，你就要为我们，主啊，除去一切的难处，为我们打开那个通畅的门。主，我们为了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信息，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无论高山或低谷，都警醒跟随你，让他们带着一个谦卑渴慕的心，渴慕圣灵天天充满他们，这样子在教会，主啊，成为在地上一个主啊能够来翻转世代的神迹的器皿。再次将荣耀归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